弟兄姊妹好，主内平安。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博士来朝拜他。圣诞已经过了三天，过了三天之后还讲这个耶稣，关于耶稣降生的事，是不是有一点过时了？但是我们知道几个博士圣经说几个啊，但是普通说三个，因为他们送出三个礼物，所以呢有人就猜可能是三个的博士。当然我们中间也有几个博士但是这个博士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博学知识的意思。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都同意，这几个博士他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出生大概起码已经过了40天。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从路加福音的记载，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按照律法的要求，就是利未记12章的一个要求，他们在孩子生下来40天就要上耶路撒冷去奉献，把这个孩子行一个奉献礼。但是在博士来朝之后，马太福音2章13到14，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如果你再看下去我们就知道，约瑟带住他的家人立刻的避开那个希律王的逼害要逃跑到了埃及的地方。所以很明显他们逃跑之前已经想了耶路撒冷，而且根据圣经的一个记载，他们奉献礼的时候，律法要求有钱的人奉献一个羊或者奉献一头牛，没有钱的人可以奉献一个飞鸟就可以了。但是圣经记载约瑟的家庭奉献的时候，他们是奉献一个飞鸟，所以很明显他们是很穷，没有钱买牛，没有钱买羊。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博士已经来了，他们献上的黄金他们献上的礼物一定可以买一头牛所以就肯定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40天行那个奉献礼的时候，博士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今天过了圣诞才讲那个博士来朝也是没有过时的。我就希望借助这一段的圣经和大家分享几个我们看解一段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看不到的一些的教训我们来看。第一方面，解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教训，就是学无前后，大则为先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一个道理。圣经在这里讲几个博士究竟是什么人呢？自古以来有人提出不同的一个猜想或者是答案根据和这个字相同的但以理书里边第1章第2章提到了同样的同一个字，这是可以讲是那个时代的观察天象的一些俗事，或者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因为早期的天文学家他们有不少，就小不免呢他们也是兼了一个工作，就是占卜的一些事，所以呢他们也兼任了一些解释将来要发生的事的预兆的一些人。有一个古代的作家，他们他解释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个博士这个名词曾经被古代的文章形容为波斯的贵族，只是波斯里边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贵族的一般人。诗篇第72篇第10节，以赛亚书49章第7节，就形容了 基督降生的时候，有君王要向那个基督下拜，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他死了之后啊，就是有君王下拜，我们都知道，就是英国的英女王也是相信耶稣基督，也跪在他的面前祷告，这是耶稣基督去世之后的一些事。但是在基督生平向他下拜的没有记载，没有一个人。所以呢，很多人就猜这三个博士可能也有君王的一个身份，可能他们的国家不是很大，但是一个还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小王。所以传统上也讲到三王来朝啊，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想到最害怕那个基督犹太人的皇降下来的，最害怕是谁了？就是希律，因为希律就很怕来人来争取他的王位，所以呢，他一定要千方百计把那个散播这个消息的人要杀掉。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杀掉这三个东方来的博士，那几个东方来的博士呢？可能因为他们有王的身份啊，有高贵的一个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以呢，自古以来有很多的猜想对这个几个博士的身份啊，我们大概没有肯定的一个答案，但是呢，他们肯定是来自东方，因为圣经说来自东方。东方呢，在以色列的东方有巴比伦，有波斯，有些人甚至说是中国来的啊，是中国人来的。他们在东方的时候就看过一个很特别的很亮的一个星，原文的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翻译就是有一个星很特别的升起来，它不是挂在天上面，它很特别的突然间就从地平线就升起来。他们看见了，他们就觉得这个很奇怪，一定有特别的事要来发生啊，在西方啊要发生，所以呢他们就来了。但是他们为什么知道是犹大帝了？因为在西边啊，在巴比伦波斯的西边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呢？他们肯定是犹太人的事呢啊，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知识很丰富，因为他们是博学之士嘛，连犹太人的历史他们也知道，知道犹太人大概这个时候有一个基督，有一个王要出现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他们有一些朋友是犹太人啊，因为犹太人就是遍布全地啊，就告诉他们啊，我们的种族里边有一个王要兴起来了，大概就是这个时间了，我们盼望他已经很久了。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很远的来到犹太的地方，他们要敬拜这个要来的君王。但是他们来到的时候，耶稣出生起码已经40天50天了，他们才找到这个生下来的王。我们比较一下，相反那些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甚至不懂字的牧羊人，因为他们相信天使的指示，他们凭着单纯的一个信心，在耶稣降生当天的晚上，他们已经找到耶稣了。如果我们比较这个博士和这班牧羊人，我们学到什么功课了？就是我相信圣经要告诉我们，博士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学问去找神，结果呢，花了很多时间，最后还是靠人从圣经里边给他们一个答案，说是伯利恒，他们才找到。但是牧羊人他们不懂字，没有学问，他们相信上帝的启示，他们找就找到这个耶稣基督，而且更早的能够享受到见到耶稣基督的快乐。 美国第一个上太空的女人叫莎莉·莱特，莎莉·雷特，她至少很聪明，她念书很好，她都在出名的史丹福大学，加州的哈佛，他们说是西岸的哈佛，史丹福大学拿到她的物理博士学位，然后在1978年加入美国宇航处，就成为宇航员。1983年，他就坐那个太空穿梭机就升空，成为历史上边第三个升上太空的女人，但是却是美国的第一个啊，因为前两个都是苏联的人啊，美国第一个升上太空的宇航女的宇航员。但是莎莉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她自小就把这个两个女儿带在耶稣基督里。有人就反问她，她说：“恭喜你，你是第一个美国女宇航员升空的，妈妈啊，很值得骄傲。”但是我们发现那些访问他的人，我们发现你有两个女儿，一个人呢，一个就做了宇航员，是科学的博士，一个呢就去念神学，成为一个传道人，你怎么样看法呢？一个呢就走在科学的尖端，一个呢走在好像和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的神学，去了当传道人。他的妈妈就回答说：“我有两个女儿，小的女儿她就要透过科学飞上太空，要找上帝，但是她终于辛辛苦苦见到上帝的时候，她已经看到她的姐姐在上帝的脚下向她发出微笑，来啦。”她的姐姐先找到上帝了。那这个他这样的讲法给我很多的启发，最单纯的人可能是最早找到上帝恩典的一个人。有一套的光碟是十字架，我们很多人都大概是看过了，是远志明牧师他的机构所制作的一个一些光碟，其中有一段是介绍中国共产政权之下那些家庭教会发展的经过。这些家庭教会呢，里边呢很多成员呢都是农民来的，他们在农村里边有成千上万的家庭，他们信主了，他们能够自立自养自传，他们都是一般没有大概受过什么文化教育的一般基督徒，但是他们受了感动，他们要出去要传扬福音，结果呢他们成就了很多那些念过神学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传教士从前很多年都做不到的工作，就是把福音传到中国偏远的一些地方。弟兄姊妹，我们停下来想一想，你是博士呢还是牧羊人呢？如果你是博士，我恭喜你，因为你最后还是找到耶稣基督，还是献上了你的礼物。但是如果你不是博士，你是哪一班牧羊人，我更恭喜你，因为你用信心，这是比哪些知识分子更早的就找到上帝了。但是如果你是有牧羊人心智的博士，或者是有博士水平的牧羊人，我最恭喜你，但愿你在2015年的时候，你充分享受到主里边的喜乐，更深的能够认识我们的主。 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当人拒绝神的主权，要争取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最后还是徒劳无功，而且甚至做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一些事，很可惜的一些事。我们来看看这个希律王。这个希律王听到博士所传出来有关于在犹太地降生的犹太要来的王的时候，圣经就形容他心里边就不安，因为他心里边不安，耶路撒冷里边的合成的人也心里边不安。这个希律是什么人啊？希律可以讲是名正言顺的犹太人的王。虽然很多历史学家相信他是外邦人的后代，他没有犹太的血统，但是呢，他因为要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呢，他就请人做了很多的研究，来证明他自己的祖先是从巴比伦里边的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地方犹太人的后代，所以呢，他有犹太人的血统。他的祖父已经做了高官，是罗马帝国底下的一个地方的一个省长。他的父亲懂得拉拢当时的权贵，朝廷的权贵，所以呢，他就做到犹大帝的巡抚。巡抚这个字呢，就是可能比对我们今天的省里边的省委书记吧，就是很高的一个官。希律呢本身也不差他是加利利的省长。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在罗马城里边生活过，他认识一些权贵，认识了将来要做罗马王的一些孩子小的时候和他们一同长大。所以呢，当他的朋友做了罗马王的时候，他就获得犹太地的分封的王的头衔。但是这个头衔呢，没有什么实质的一些权力，因为那个时候犹太地的那个统治权呢，还在另外的一些人的手中。但是这个希律呢，凭住他的聪明和他权力的欲望，他就一个一个的对付呢那个时候实质掌权的人，一个一个的杀掉。后来呢，他得到了他的地位之后，为了保护他的地位，他曾经杀掉自己的原配，他的太太，然后他杀掉了他的岳母，然后呢，他更杀掉他两个亲生下来的儿子。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皇权，然后呢，他也经历过罗马政权的交替改变因为和他要好的那个罗马皇帝都倒台了所以呢，他也经历过这些改变，失去了朝廷的一个靠山。但是呢，每次都是靠他的聪明，他就好像风吹树摇一样他能够看准谁是将来得到权柄的，他就靠他所以靠他的聪明呢，还是没有倒下去，是一个不倒翁。犹太人不喜欢他，因为犹太人知道他是外邦人，没有血统，是他找人做研究买回来的，所以呢，就对他反叛，但是却一次又一次的被他平定了。所以希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政治的风险，但是都被他的手段搞平了。但是这个人呢，因为他经历这么多，所以他疑心很重，很多疑，很暴躁， 只要一点点觉得他的地位受威胁，他就不惜用武力来对付。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听到有人要来犹太做王的时候他不安，而且耶路撒冷城里边的人知道他不安，就知道他要杀掉很多人了，所以他们也是不安，就是这个原因。有一本小册子是传福音用的，叫属灵的四定律。你听过属灵的四定律吗？里边有两个图画这个图画呢就是两个椅子一个椅子上边呢每一个椅子代表我们人生的宝座其中一个椅子上边呢坐着我们自己，然后呢就很多的生活的环节就是人际的关系工作爱情学业婚姻都是很混乱的散布在椅子的四周围，就是当我做自己的王的时候就是人生的完结都是很混乱的在自己的身旁对付不了。但是当我们让主坐在椅子上边的时候，就看到人生里边的工作学艺人际的关系爱情婚姻等等都很紧急的就安排在椅子的旁边。所以呢这个结论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信主，是不是能够顺服主，就是视乎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所以我们信仰的生活其实是一个主权的争夺战，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信主，我们不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我们看这个希律王，很明显他就是不肯交出他的主权，因为他不明白，他以为耶稣来是做地上的王，要威胁他的王位，他不明白耶稣来没有意图要抢走他的王位，也没有想过要拿走他的自由，耶稣来是要得到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心，然后承认他是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希律不明白，就好像现在很多政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一样。所以呢，希律就要用自己的权，他的王的权柄，他手下的兵，就要打倒这个耶稣。但是他变成了打空气。有一句话是放火烧天一个人不喜欢两个天就放火烧他，结果呢就是逃炉无功，抵挡了创造主。不错，他有权柄杀掉了伯利恒四周围两岁以内的孩子，就是要全部除灭这个要来的新生王。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在这个行动之后不到两个月，两三个月他就死去了。结果他这个有能力随意杀人的权柄成为将来上帝审判他的另外一个罪行，临死之前还犯了一个很大的罪行，上帝要审判他。在教会历史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查理曼大帝沙利曼这是一个很有权的一个法国的皇帝，是主后第八世纪的人物。当时如果我们念过欧洲历史的，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然后剩下来的只有东罗马帝国，就在今天的希腊地方那里在土耳其那里。 当时呢，东方的东罗马帝国已经很弱了，已经没有能力照顾西边的那个地方，他都在哪里也是自己也是很危险，所以呢，西欧就变成了群雄割据的一个好像中国的那个混乱的时代一样。然后呢，当时法国已经兴起来了，成为西方的一个很大的权力。作为法国皇帝的那个查理曼，因为他的天才，军事的天才，他很好的管理的能力，就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就为那个西欧带来一些稳定的情况。而且呢，就在他的手下扶立了当时的罗马的那个教皇的地位，所以呢，那个罗马天主教的兴起在中古时代的就得到了他的帮忙。这个人呢，终于要还是死掉了所以他临死之前呢，他就吩咐人说要替我戴上我的王冠，代表我的权力，然后要在我的胸前放一个圣经要翻开福音书，代表我是保卫真道。很多年后呢，有人把他的棺木就打开来，就发现果然是那个骸骨还是带住那个王冠，手中果然是有翻开的一个福音书，然后变成了白骨的一个指头，这是正放在耶稣基督的一句话里边：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查理曼学到这个功课，但是希律没有学到。希律要保全他的权利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最后逃如无功，还是失去了他的权利。我们有时候我们咀嚼神，我们要独立，往往我们要费很大的努力，然后往往我们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愿我们比那个希律王更聪明一点。主来不是要抢走我们的自由，不是要抢走我们的主权，主来要舍弃他的生命，能够再一次恢复我们的真自由，再一次能够把我们带到主的恩典底下。第三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功课，就是初信的人慕道的朋友，有时候对属灵的事比我们这些信主很久的人还要兴奋。初信的人甚至慕道的朋友对属灵的事，属灵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比我们这些信主很久的人更加的兴奋。怎么呢？这一句话怎么讲呢？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那个东方的几个博士，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跨过沙漠河流，很遥远的地方，旷野的地方，来到犹太的地方。但是因为他们始终是外邦人，他们不懂圣经，所以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再前进，在什么地方找到耶稣基督。从圣经的记录来看，他们看到那个奇怪的星那个兴起来的星，只有一段时间而已，不是说他们整个行程都有那个星带领他们，不是这样。如果你小心看圣经，他们在路上边东看不到这个星出现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的时候，他们靠住的就是他们对天文的一些了解，他们一个信心知道肯定是有事在西方发生，他们的夜程，然后到了路程这么远来到以色列这个地方。这一点呢，就从我们第九节我们就看到了， 就是圣经记载我们今天念的经文里面第九节，他们得到哪些文士啊、祭司啊的指示，知道耶稣基督要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们在东方见过的那个星忽然再一次出现啊！你看看圣经啊，忽然出现，意思就是说他曾经出现了以后就不见了，直到他们已经到达以色列地了，他们问那个王降生在那里，那些文士祭司就告诉他们生在伯利恒，他们就去伯利恒，来到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星在出现了，就停在那个孩子的那个房子里边啊，我们注意啊，那个孩子当时已经住在房子了，不是马槽里边了啊，所以肯定是那已经是耶稣降生之后很多天啊之后的事了。然后他们就很欢喜，就来拜他。反过来看，那些对圣经很了解的，对念旧约圣经滚瓜烂熟的一般犹太人的文士士师长，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们对圣经很了解，知道降生要在伯利恒，他们听到东方来的博士要来找他，他们不用翻开圣经就已经知道是伯利恒了，所以他们对圣经很熟，但是他们毫不兴奋，知道这个要来了毫不兴奋，没有盼望，对耶稣要来的没有准备。圣经记载他们没有一个跟住博士去伯利恒来看这个耶稣，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呢，圣经就是一个理论而已，圣经就是他们念来提高他们的地位的一件事而已。反而是这些外邦人的博士，他们就很兴奋，反而是对圣经可能一知半解的牧羊人，他们对基督降临很兴奋。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了？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很久的，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会不会犯上同一个毛病呢？当然我们知道希律在这方面表现也不太好，但是希律还是一个不信主的外邦人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般祭司长和文士虽然没有好像希律一样做出害人的行动，但是他们懒惰的表现，这是叫人很可惜的一件事。在看过上边三个功课之后，但愿我们在来年的弟兄姊妹，初信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我们更了解神，更深入的认识神。然后我们信主很久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不要停顿下来，我们的信仰不要懒淡下来，我们的信仰不要可有可无，不要落后在牧羊人的后边，像那些文士一样啊！我们一同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在圣经里边记载有博士来瞧的一件事，给我们有很多的教训，很多的启发，求你帮助我们在来年的时候，我们更有信心的更深的认识主，不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对耶稣的事毫无兴奋。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